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4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位法院庭长的修炼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号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无论在单位里、社会上，还是在家庭中、同修间，我都按照对真善人的认识去做。每当我预知矛盾要出现的时候，我都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从而避免了矛盾的发生，而不是让矛盾发生后造成了痛苦和磨难，再去找自己存在的执着心。所以我的修炼一直在快乐自豪中度过。第一部分，在工作中堂堂正正。自法轮功被迫害以来，我从来没有一天隐瞒过自己修炼的身份，堂堂正正的上访，堂堂正正的讲真相，回来后也一直是堂堂正正的工作，堂堂正正的被提职。领导层、同事间及面对的当事人，我都会先讲清真相，并劝三退，再送给真相资料。举个例子，有一次孩子爸爸到山西出差，在饭桌上，一个律师给小孩爸爸讲，你们当地有一位办案人员，当着全体当事人及律师的面，在开庭之前先讲法轮功，再讲共产党，他胆子可真大，也不怕别人举报。问小孩爸爸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小孩爸爸不吭声，回来后就告诉了我，有些不高兴，骂我说，你都讲到山西去了。后来他又说，你经常骂共产党，怎么也没事呀？我说，我骂的是正确的，所以没事。有一次我正在开庭，有20多人在旁听，领导突然打电话给我说，今天是县委书记接待日，你的当事人反映你练法轮功的问题，你马上过来一趟。我的回答是，我是一名办案人员，我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，接待上访是领导的任务，与我无关。我就把电话挂了。接着我又给当事人讲了会儿法轮功是什么，共产党是什么。闭庭后，当事人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其实当事人从来没有主动举报过我，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主管领导的做法看不惯，导致该领导怂恿当事人故意在县委领导接待日去反映我，但是最后啥事也没有。我年结案300多件，调解率90%以上，在我所在法院，我每年得到的奖金和荣誉最多，全县疑难案件都是由我来承办，所以领导很敬重我，常常请我吃饭。县领导班子开会说，如果都像某某法轮功一样，咱们整天翘着二郎腿喝茶水就行了。一次领导带我去接待他的朋友，饭桌上朋友得知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并且看到领导很尊重我，于是对我领导说，你们这里的法轮功怎么这么吃香啊，我们那里的都不敢见领导，而且领导看到他们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在和领导及朋友聊天过程中，县委副书记问我，某某啊，为什么领导和当事人那么怕你啊？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是我灵机一动跟领导说，比如你书记，要是有人找你办一件事情，你首先想到的是这件事情不能连累到自己，第二你想你没有好处你也不管，总之你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，否则你不管。而我不同，我是一个修炼真善人的人，我做事的原则就是严格的按照法律做事，至于我的脑袋长不长在身上，还是谁有能力给我搬家，这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，我更不会考虑利益的问题。他默默地走开了。还有领导跟我说，大姐呀，为什么人都怕你呀，是因为你老说实话。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了朋友，他说，庭长啊，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，难的是天天做好事，你不容易啊。我说，我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什么好事，我只是在履行职责，因为我是修炼真善忍的人，所以不会为了个人的利益去做伤害别人的事，这也算不上做什么好事。我也经常跟当事人讲， 你赢了官司也不需要感激我，因为你该赢。输了官司你也不要骂我，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这东西是你的。你们拿到的手续都是扣的公章，而不是我个人的章。我只是在根据你们当事人的证据做出公断。有时律师给我开玩笑说，庭长啊，你把案件使用的法律讲得清清楚楚，那我们还怎么吃饭呀？领导也说，你把案件都当庭调解执行了，那执行庭怎么生存啊？我的书记员说，庭长啊，你只为了一个好名声，哪如得5000块钱实惠呀？并说，你是法治的思想，你应该在民主国家生活。第二部分，在家庭中修人。我有一个三口之家，本来我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，小孩爸爸赶往楼下扔一个茶缸，我顺手就把暖壶给他扔下去。有天晚上，因一句话我不高兴，我一脚就把电视机踹到地上。修炼后，我听师父的话，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有一次，小孩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看的是一个女人如何靠着男人升迁。他说，这女人有本事。我说，这是堕落。突然，他拿起糖盒朝我砸来，我也没理他，就走开了。在我不注意的时候，他突然向我面部及颈部用力打来，打得我满脸翻花，声带失声，但是我没有吭一声。孩子放学回来看到我这样，吓坏了。第二天孩子上学走时喊我，妈妈跟我一起走。我说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没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，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，转化成德。我懂得大法的理，我一点也不痛苦，也不生气，而我小孩爸爸却很生气，也很痛苦。看到他那可怜的样子，我也无话可说。疫情期间，我要照顾父母，小孩爸爸一人在家。当我回来时，看到门口树坑扔了一个包子，水池有一桶脏水，屋内脏兮兮的。小孩爸爸本来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，人也很勤快。我回屋换掉衣裳就准备做饭，到厨房一揭开锅，他就大喊一声，不许动。我料到情况不妙，赶紧离开，不能发生正面冲突。等他自己吃饭回屋后，我到厨房整理一下，把脏水倒掉，把脏桶刷干净，就准备材料打月饼，因为他喜欢吃月饼。我的心情一直非常平静，也知道我不在家，他吃不好饭，我一直为他着想。不一会儿，他高高兴兴地从屋里出来说，我去地里摘花椒了。我说行，我给你准备打月饼的材料。这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，在我一直为他着想的情况下化解了。我真的非常感激师尊的慈悲苦度，感恩师尊把我从地狱捞起，感谢师尊让我成为一个脱离苦海的人。师父在《红吟迷中修》中讲，修得执着无遗漏，苦去甘来是真福。我体会到修炼的快乐，假如我没有修炼的话，我和小孩爸爸的脾气都很暴，家庭是否完整，甚至生命能否存在，都难以预料。再次谢谢师尊。第三部分，在同修间配合。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独生女同修，交流中得知她跟一位男同修交往过密，并说她梦见与这位男同修有夫妻之缘，她不好意思跟男同修说，就告诉了一位老年女同修，老年同修就把他们二人叫到自己家来了愿。男同修还每周到女同修家一次，说是交流提高。我听后如坐针毡，我非常严肃地跟他说，你们这么做不在法上，不要跟男同修见面了。我经过认真的思考，出于对整体负责，对同修负责，我去找了这位男同修，并跟他说，女同修得法晚，人心重，搞不清楚友情和爱情，你以后不要去见他了。男同修说，我还要帮他提高呢。我说，交流提高的事我来做，你不用管了。他答应了。现在这位女同修稳健地走在修炼的路上。 在一个雨天，我接到一位老年同修 A 的电话，他哭哭啼啼地说有事要马上见我。当时我在县城办事，距他家有100多里地，我立即放下手中的事，赶往市里见他。原来是他与另一位老年同修 B 发生了点争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给同修 B 640元钱买 MP3， 同修 B 又让同修 A 去买， A 买回来了，去找同修 B 要钱，但同修 B 说我早把钱给你了，同修 A 说你没给我，结果两人不欢而散。 A 同修非常生气要见我，我听了之后说没事，我再拿640元钱给你，你不要再找 B 同修了。就这样结束了两位同修之间的争执，他们还能够一起学法做事。一次在回老家的路上，我看见一个小镇过集人山人海，就和同修在集上一边讲真相一边发真相年画。同修发到一个协警手中，协警当时就拦住同修不让走，并说你还给我发这个。我当时正朝另一个方向走，听说之后马上返回。我过去跟那位协警说你把他放了，我留下来。协警说跟你没关系，你走开。我说我也是修炼法轮功的人，法轮功是做好人的，你把他放了，我留下。结果协警不依不饶，就是不放同修走。我灵机一动，就将协警拦住，让同修快跑。结果同修在跑的过程中，对面又过来了派出所指导员和一个警察，将他截住。指导员给同修上了手铐，并说看你还跑，把同修带到了派出所。我也跟着到了派出所，指导员让我离开。后来同修说指导员跟他说你不如那个法轮功，人家都敢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，你还跑。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得知，指导员将同修带到了县公安分局。我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并讲真相，我说要到县公安分局见同修。所长说你不要来，等我电话。到下午6点，所长让我去接人，结果到县公安分局门口有4-5个警察将我的车团团围住，要进行搜车。在搜车之时，随我一起来的妹妹说你快跑。我说跑什么，我不跑。警察将搜出的东西和车钥匙拿走，并将我带进了公安分局。我进了公安分局院里，大声说往哪儿走，上天堂还是下地狱。当时把小警察吓得愣愣地站着不吭声。我心里想既然不让走了，就把这里好好清理清理，跟他们好好讲讲真相，救度他们。一会儿指导员带着同修走了出来，说搜的东西不给你们了，钥匙给你们，你们走吧。修炼之前，我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很傻的人，因为我工作抗上，朋友劝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爸爸也骂我傻，说兄弟姐妹中就你是本科，能力也不差，就你不上进。修炼之后大家说我很精明，在亲朋好友之间办事利落果断，在单位里领导很欣赏我，用领导的话说你做事胆大心细有勇有谋，用同事的话说法轮功最吃香。一个有背景的人跟我的书记员说我不怕县委书记和你们院长，但我怕你的庭长。用律师的话说你以后是个传奇人物。用同修的话说你做事很智慧，没有什么事能难住你的。用我儿子的话说妈妈，你能在这么复杂的社会里危险的岗位上活得这么游刃有余如鱼得水。我说是啊，你也好好修吧，当你不站在利益上考虑问题时，你也就如鱼得水了。其实很久以来我做什么事都不用思考和计划，遇事就只这么做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大法给予我的智慧和能力，让我的心超越了这纷繁复杂物欲横流道德下滑的乱世。再次叩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劫难来时用正念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唐宁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0日。2022年过新年前几天的一天凌晨三点左右，我想起身去厕所，可是刚坐起来就一下子又躺下了。这时我听到妻子在叫我的名字，并很快叫醒了在另一房间睡觉的儿子，对儿子说，你爸爸情况不好。我当时意识很清楚，虽然感觉自己呼吸急促，身体没有力气，但是我当时想，我是一个练功人，我肯定没有病。于是我对妻子说，不要惊动儿子，我什么事也没有，我要去厕所。妻子很紧张的样子说，你还没有事，你刚才昏过去了，是我把你叫醒又扶起来了。我这才知道自己刚坐起来怎么又躺下了，短时间没有意识，醒了后发现自己坐在炕边上了。我牢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修炼人，我有师父，不用害怕。这时儿子急忙过来说，爸爸你怎么了，感觉哪儿不舒服？我对儿子说，我没有事，你快去睡觉吧。儿子见我要去厕所就过来搀着我，我说不用扶我，我自己能走。可是我的腿却不听使唤了，这时我只感觉脸上有刷刷的感觉。妻子说，你爸的脸色一会儿黄一会儿灰暗，很吓人的。我自己感觉自己身体胳膊腿一会儿变得很瘦很细的样子，好像皮包骨头一样的感觉。我心中不停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边念一边走着。儿子妻子两人一边一个护着我，我坚持不让他们扶我，心想我是一个练功人，我自己能行。我从厕所刚要往家里走，我发现自己的两条腿挪动很困难了。儿子看到这情形后害怕了，他用两只手用力地架着我往家里走。刚进家门，儿子发现我情况紧急，有点不知所措，跟我说，爸爸你先不要回你房间去，你先在这沙发上坐下来歇会儿。我表示同意。刚坐下来，我用自己最大力气想双盘发正念，可是只能拉上一条腿，另一条腿却无力拉上去。一会儿功夫，我感觉自己两眼渐渐看不清东西，很快两只眼睛出现短时看不见的样子，呼吸困难，说话微弱，但是自己意识非常清楚。马上知道自己遇到劫难了，我坚信自己是个练功人，我没有病，这一定是旧势力在钻我修炼上有漏的空子。想到这，我心里一动，心想，好你个旧势力，你还跟我来真的了。我马上从心里跟另外空间的邪恶较上劲了，我心里说，看我不灭了你。我个人认识到，一个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也许会遇到劫难危险，但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师父和大法。此时儿子和妻子惊慌失措，儿子还想打120急救车。我坚定自己的信念，摆手跟儿子说，不要打电话，我是个练功人，快帮我求师父加持我，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心生一念，绝不能给大法造成损失，绝不能给大法抹黑，更不能给师父丢脸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法定》中说，自我做起维护大法，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因为它是宇宙众生的，其中包括你。儿子问我说，爸爸我还要怎么做？我说，你快把我的大法宝书拿出来。儿子找到了转法轮，我让他把转法轮放到桌子上，翻出师父的法相，双手合十给师父鞠躬，然后跪下给师父磕头，求师父救救你爸爸。儿子马上照做了。我自己一边请师父加持，一边发正念，清除解体旧势力及另外空间黑手烂鬼的迫害。我用尽全力想把手力掌到位，可是手怎么也靠不到胸前。我一边求师父加持我，一边马上查找自己近一段时间的学法与修炼情况。 我发现自己近期学法少了，练功少了，讲真相救人做得更少了，整天忙于自己的农活了。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，学法跟不上，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心性提高，因此出现了很多漏洞。比如有时与妻子之间过心性关，经常守不住心性，很多的常人执着心都出来了。找到了自己的错误后，我双手合十，但两只手却合不到一起去。面对师父法相，我已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我用力力掌对旧势力说，我告诉你旧势力，我从来就没有跟你签什么约，我绝不承认，一概不承认。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我的一切由师父管，我在修炼中有漏洞，我一定会用大法去衡量，去掉自己的一切常人执着心，弥补自己的过失。我只归师父管，不归其他任何生命管，我只相信承认师父，我只相信承认法轮大法，其他乱七八糟的我一概不承认。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这时我说话渐渐有力气了，眼睛也恢复正常了，气息平稳了。我慢慢从沙发上下来，走到师父法相前，双手合十说，是师父救了我一命，是大法给了我新生。我对妻子儿子说，来与我一起给师父行礼鞠躬。回到床边，我们才发现我的炕上坐的褥子上尿湿了一大片，在我坐在沙发上的时候，不知不觉排了一裤子的大便。这按照常人的话说，如果是一个常人这样子的话，寓意就是人要死了。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对师父再造的感恩之心，人类的语言无法形容师父的佛恩浩荡及大法的宏大与慈悲。弟子只有用心学法，精进实修，多讲真相，多救度众生以报师恩，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用正念突破病业假象》，作者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9日。我是澳大利亚的一名越南裔法轮功学员，从2013年开始修炼，经过近十年的修炼，我经历了许多的考验，却帮助我在回归真我的道路上提高心性。下面是我在用正念突破病业磨难的一点心得体会。2017年，我的手臂两侧红肿，使我的皮肤非常的不舒服。我知道是我没有好好修炼，有漏洞，被外因干扰到了。2017年底，当我回到越南时，我未修炼的父母看到我的手臂严重肿胀，就强迫我吃药。当我回到澳大利亚时，我决心再次认真修炼。2018年4月，我的手臂又红肿起来，然后瘙痒迅速蔓延到面部、颈部和整个身体。我的皮肤很痒，很粗糙，有鳞片。几天后，浓稠的脓液顺着我的身体流了下来，我的身体就像一个燃烧的火炉，粘稠而肿胀。很多时候，我不敢再看我那可怕的被毁容的外形。我明白，这是我多年来积累的业力，这是我消除业力、提高心性的一个宝贵机会。我坚定不移地增加学法，练五套功法，发正念，并在周末去唐人街讲真相。同时， 我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之处。我意识到，在过去的时间里，我停留在一个水平上，无法提高。我仍然没有突破自己顽固的保守主义。我总是对批评立即做出反应，总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。当别人指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时候，我感到非常的痛苦。与我住在一起的同修多次告诉我说，你外表看起来很小，但实际上你非常的顽固和叛逆，你的外表和内心是非常不同的。我意识到，这就是沉重的自我执着，它阻挡了我，使我进步非常缓慢。我开始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来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。我努力忘记身体的疼痛，只专注于修炼。为了维持我的生活费用，我每周仍要去做2到3次打扫房子的清洁工作。我请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。神奇的是，尽管我的手臂非常的疼痛，但我还是能按时完成清洁工作。我很感动，明白了师父在我的修炼路上总是慈悲的鼓励弟子。2个星期过去了，但我的身体更加疼痛，鼾声震天。我只是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但由于疼痛，眼泪还是掉下来了。看到我痛苦的扭动着身体，与我住在一起的同修好心的鼓励我说，你要继续努力，不要放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他还磨了新鲜的芦荟涂抹在我的手臂上，帮助我感觉到了一丝丝的舒缓。但是当芦荟汁干了以后，我的手臂却再次疼痛难忍。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但由于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病业关，我有时会产生消极的想法。我什么时候能康复？这种日子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。康复后，我的脸上会有疤痕吗？会不会变形？我还得工作来支付生活费用。通过加强学法，我立即否定了这些消极的想法。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我独自在房间里扭动身体，感觉到精疲力尽，想找药。我眼里含着泪水，心想，与师父为弟子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相比，我的困难算不了什么。如果我不能通过这次考验，我怎么能通过今后更大的考验呢？我恳求师父说，师父，我还想继续努力，请加持我的正念。为了获得更多的动力，我到明慧网上查找与我的宵夜症状相似的文章。神奇的是，我马上就找到了一位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写的文章。文章的题目是《澳大利亚新学员摆脱了严重湿疹的折磨》，而且还有同修在克服病业前后的照片。我更有动力继续努力了。我反复阅读师父对有关吃药和修炼问题的讲法，师父的法给了我很大的力量，我不断地尝试突破。3个星期后，我发现我的身体不再渗出脓液，也不再感到瘙痒，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，我的下巴上只有几个小疙瘩。同屋的同修说，这是一个奇迹。我明白，是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的力量帮助我的身体迅速恢复。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，我的身体里有一层不好的东西被清除了，我的头也轻了。同修也说，我的皮肤好多了。通过这次经历，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修炼的神圣和严肃性。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深深感激之情，感谢师父帮助我清除业力，认识执着，提高层次。在2023年中国新年到来之际，谨祝师父新年好，我将努力坚持修炼，在剩下的有限的时间内 做好三件事，助施正法，多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